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指中共晶片野心，美国准备制裁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公司。波兰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小型飞机坠毁，机上五人全部罹难。蓬佩奥表示，如果川普当选，不排除再次加入他的内阁。奥本海默夺得七项大奖，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两党议员再推出立法，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彭博社近日掌握的内部消息指出，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正准备制裁中国六间科技公司，来限制他们获得美国先进的晶片技术。据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考虑将长荫、存储等六间中国科技公司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咁仲未系最后嘅名单。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上星期亦都透露，商务部正在考虑对多间公司实施制裁。佢话呢一啲制裁行动系拜登政府对华为晶片突破嘅回应。与此同时，华盛顿亦都敦促盟国更加紧密合作，遏止中共嘅半导体发展，并且敦促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半导体技术的限制。上星期在波兰议会所有出席的440名议员之中，有435人投下赞成票，以压倒性票数同意暂停1990年以来参与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议案一旦通过，将会取消限制波兰武装部队的规模和数量。过去30年来，所有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都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对于签署国拥有的武器和作战装备数量都有所限制。任何一个签署国都需要报告本国境内的武器数量，如果有过多的武器都需要销毁，确保和平。去年11月，俄罗斯率先宣布退出该军事条约之后，北约和美国也都随即跟进，标志着冷战时期这项里程碑式的军备控制协议面临瓦解。而在波兰会议进行表决之际，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巴托谢夫斯基表示，出于安全和国防以及波兰外交政策的利益，目前暂停适用该条约将会是必要的。维珍尼亚巴斯郡警方10号下午2点58分接获通报，一架小型飞机在英格尔斯田野机场附近坠毁。警方和消防到场之后，发现机上五人全部罹难。据 ABC 报道，失事飞机型号是以色列航天工业 AIA Astra 1125，坠毁在机场旁边的树林里面并且起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坠毁原因。巴斯郡警方表示，机上四名成人同一名青少年全部死亡，但是就没有讲明死者身份和其他细节，只是透露这架小型飞机是私人所有。上星期五，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访谈中提到，如果川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不排除再度加入川普政府工作。当日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夫托问蓬佩奥是不是会考虑再次在川普手下工作的时候，蓬佩奥说如果他听到自己的名字会令他受宠若惊。 他开玩笑表示，咁肯定意味住他之前的四年里面冇搞我。蓬佩奥表示，我唔经常对我冇得到嘅工作发表评论，但系如果我有机会任职，并且认为可以有所作为，我几乎肯定会答应。卡夫托就暗示，川普会期待喺佢手下工作嘅人必须对佢表示忠诚。蓬佩奥就回应，他相信川普总统会找那些忠诚执行他的要求的人。目前川普还未公布潜在的竞选伙伴或者内阁提名人，而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蓬佩奥先后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务卿。由知名导演基斯道法路兰执导的奥本海默星期日在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获颁最高荣誉的最佳电影奖，路兰本人亦都赢得最佳导演的殊荣。在过去几十年来，路兰的作品往往极具创新性，亦都广受好评，但是在今次奥斯卡之前，路兰的电影大多数只是入围过奥斯卡特技奖，星期日总算是一举摘下奥斯卡压轴大奖。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亦都是当晚颁奖礼的最大赢家，入围13个奖项，一共夺得7个，除了最佳影片，还夺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配乐、最佳电影以及最佳剪接奖。其中最佳男主角是饰演奥本海默的斯利安·梅菲，以及最佳男配角罗伯·唐尼。另一方面，艾玛·史东就凭《可怜的东西》夺得最佳女主角，而该片亦都入围11项大奖，同时亦都夺得最佳化妆发型、服装、美术设计4项大奖。据美国两党10多名参议员上星期联合表示，他们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立法，令下令时间永久化，结束目前一年两次的时间切换。2022年3月，国会参议院亦都曾经通过相关立法，希望由2023年起将下令时间永久化，但是国会对这个看法并不一致，众议院从未对该法案进行表决。自从那阵时起，相关立法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过上星期五，由民主党人马基和共和党人卢比奥领导的参议员在今年刚刚恢复下令时间之前再次重提立法。马基表示，一年两次在不同时间切换的陈旧仪式不单止带来不便，还对我们的经济、能源消耗和健康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卢比奥就说，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不应该再向后倒退，意思是指将时间较慢一个钟头。亦都有些议员表示，他们支持结束时间切换，但是不确定是采用下令时间抑或使用标准时间。
美国总统拜登和太平洋岛国帕劳、马绍尔群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领袖在华盛顿签署了自由加盟协约。法新社11号报道，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同美国签署一项新的经济与安全协议表示欢迎。在此之前，这项协议延长了5个月，并且引发对华盛顿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期待在未来20年和太平洋伙伴合作。布林肯说，这份20年协议将提高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总计71亿美金的资金。这项经费是4600亿美金支出方案的一部分，并且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这项协议提供太平洋岛国安全与预算保障。作为回报，华盛顿增加影响力，并有权在广大的太平洋中部地区部署军事设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接近两年，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要乌克兰拿出举白旗的勇气，尽早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引发全球大批信徒和网友的抨击。方济各的网络社群亦都被留言灌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教宗正在进行远距离的虚拟调解。泽连斯基表示，教宗的想法和在乌克兰的宗教人士为国家所做的努力沾不上边。 乌克兰外交部就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随着言论燃烧，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主任布鲁尼发表声明，说教宗使用白旗这个词，单纯指的是停止敌对行动，透过谈判达成休战，而不是投降。教宗在访谈过程中亦都明确表示，谈判从来不等于投降。根据玻利维亚政府10号发布的官方文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近日豪雨成灾，河流在上周末溃堤，摧毁很多房屋，迫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方数据显示，拉巴斯上个周末有一人因为暴雨丧命。而自从今年一月雨季开始以来，玻利维亚全国已经有近50人死于洪灾。另外，印尼亦都饱受豪雨的袭击。印尼当局礼拜日表示，连日暴雨在印尼西苏门答腊省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迫使7万多人疏散，至少19人死亡，7人失踪。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仲会有更多降雨。救灾机构警告话，洪水和山体滑坡将造成更多的损失。美国军方礼拜日证实，一架军用直升机礼拜五在美墨边境附近巡逻的时候坠毁，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纽约州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边境巡逻人员克里斯·卢纳。事故中还有一名纽约陆军国民警卫队士兵受重伤。美军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在声明中表示，一架被派往西南边境支援联邦任务的 UH-72 拉科塔直升机在靠近德州里奥格兰德市附近的时候坠毁，事发原因仍然在调查。拜登总统9号发表声明表示，这些勇敢的边境卫士毕生致力于保护美国，我们心怀感激，他们的牺牲永远不会被忘记。纽约州长霍楚在声明中表示，他对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的去世深感悲痛。一家全球武器交易监管机构礼拜日表示，随着重大冲突在欧洲爆发和中东安全局势的恶化，美国再次主导全球武器市场，保持世界最重要武器供应国的地位。俄乌战和中共威胁是欧洲和亚太国家武器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全球最大的5个武器出口国是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总体来说，2019至2023年全球10大武器进口国入面，有6个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它们分别是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洲、韩国和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项目高级研究员彼得·韦兹曼对南华早报说，毫无疑问，日本和美国在亚洲以及大洋洲的其他盟友和伙伴持续高水平进口武器的主要关键驱动因素是对中共野心的担忧。他说，美国也一样认为中共是威胁，所以成为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武器供应国。英伟达公司已经被3名作家起诉，他们指控英伟达未经许可善用他们的作品来训练他的 NEMO 人工智能平台，侵犯著作权。路透社报道，奇恩、纳兹米和欧南3名作家表示，英伟达用于训练 NEMO 普通书写语言的数据库大约有196,640本书籍，当中就有他们的作品。直到去年10月才因为涉及侵权而将他们的作品撤下。除了这宗案件，有越来越多生成式 AI 的相关版权诉讼。去年纽约时报亦指控微软和 OpenAI 侵犯版权，违规使用他的文章来训练 ChatGPT。
今日白宫表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前俄亥俄州女议员福吉将在这个月稍后辞去部长一职。福吉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第3位离职的部长，前劳工部长沃尔什和办公室前主任兰德早前离职。白宫表示，住房部副部长托德曼将在福吉3月22号离职后担任代理部长。 作为部长，福吉在租金上升和 COVID 大流行期间致力于提供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援助，但另一方面，因疫情期间拜登政府的禁止驱逐租户令，很多城市的房东无法收到房租，亦无法从政府处领取对应的补助。71岁的福吉在接受今日新闻采访时说，在从事公共服务近50年后，他即将退出公共生活。他说是时候回家了。在我们进入这个疯狂愚蠢的选举季节之际，他已经为本届政府做了他在住房部能够做的几乎所有事宜。礼拜日上昼，数百名以藏人为主的人士在加州伯克利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纪念反抗中共统治的西藏人民起义65周年。位于北加州的藏人团体在旧金山湾区举行了有多个族裔参与的游行和纪念活动。这一次西藏抗暴日大游行礼拜日上昼由伯克利市政厅开始，在那里宣读了藏人行政中央施政关于西藏抗暴日65周年的声明，讲述了中共当局镇压和迫害藏人的情况。之后游行队伍到达旧金山市政厅，藏人齐唱西藏流行政府国歌等歌曲。旧金山藏族青年会主席洛桑多吉表示，中国共产党自1959年占领西藏以来持续屠杀藏人，藏人每年3月10号都会在旧金山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中共暴政。最近中国四川甘孜德格县当局以修建大坝为借口，强迫数千名藏民迁离他们的土地，他们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共同支持西藏争取人权和自由。礼拜一，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已成功进行可携带多弹头的国产导弹首次试飞。莫迪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称，这一款烈火5号导弹配备了多个可独立瞄准的载入飞行器。载入指的是导弹离开地球大气层，再由外太空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印度科学家集成了这项技术，可以由烈火5号平台上的同一枚导弹向不同目标发射多个弹头。随着与中共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发中程和远程导弹系统。2021年印度成功测试了新版烈火5号，这个是一种具备核能力的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射程是5000公里，据信几乎可以打击到中共治下的中国每一个角落。目前美国、英国、法国、中俄都已经拥有载入飞行器导弹能力。日前在巴勒斯坦人开始庆祝穆斯林斋戒月之际，以色列据报礼拜一在加沙地带进行了新的打击行动。在战斗持续发生前的几个星期，埃及、美国和卡塔尔等国进行了多轮谈判，希望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组织在斋戒月前实现新的停火，包括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以及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谈判者上个礼拜在离开开罗谈判时说，停火谈判这个礼拜将恢复。以色列军方表示，打击行动包括在南加沙的汉尤尼斯和其他地区，以及加沙中部发动空袭和地面攻击。加沙卫生部礼拜一说，在过去一日有67人在以色列的攻势中被打死，而自去年10月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至少30000人丧生。美国陆军的一艘舰只继续驶向地中海，已开始在加沙海岸修建一个临时码头，为向饥饿中的巴勒斯坦人运送更多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提供通道。今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 CNBC 表示， TikTok 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但 Meta 旗下的脸书带来的危险亦不容忽视。 他认为脸书非常不诚实。川普上午接受了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时，他说他相信这一点。川普说，我确实相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保护美国人民的私隐和资料权利。他说他在上个总统任期本可以禁停 TikTok，但他最终将决定权留给了国会。川普之后进一步解释说，我不想被脸书趁机将规模再扩大一倍。如果你禁止 TikTok， 脸书和其他公司，但主要是脸书将大大受益。他说，我认为脸书非常不诚实。川普首先曾经批评脸书母公司 Meta 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期间删他的帖，并取消他访问脸书和 Instagram 的权限，他的账户在去年2月恢复。礼拜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控制。雷蒙多正率另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和泰国访问。在菲律宾的新闻会上，他被问及美国是否计划进一步限制对华晶片出口。他表示，美国正不断评估扩大出口管制的必要性，以阻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先进计算机晶片和制造设备，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华晶片出口管制一直在考虑之中。雷蒙多同时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美国没有兴趣进行经济脱欧，但他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国为了军事进步而获得我们的尖端技术。雷蒙多还说，拜登总统派他率领一个由22家美国公司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这些公司计划向美国在亚洲长期条约盟友菲律宾投资约10亿美元。礼拜日，葡萄牙举行2024年议会选举投票，选民前往投票站，面临着转向中右翼政府定是继续中左翼政府的选择。在清点 98% 选票后，葡萄牙中右翼的民主联盟以微弱优势领先执政党，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这个表明该党最终可能将与极右翼阵营进行艰难的协商。主导这次竞选活动的议题包括葡萄牙严重的住房危机、低工资、医疗保健恶化和腐败等，这些问题已经削弱了选民对温和派主流政党的信心，并可能令该国1080万选民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根据初步统计，葡萄牙民主联盟及其保守派盟友共赢得至少79个席位，领先于社会党的77个席位。在拥有230个席位的国会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Checa 的席次增加了4倍几，至少有48名议员，这个使右派整体获得了多数席位。日前，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在过去五年入面，在中共威胁的推动下，亚洲与大洋洲国家入口了大量武器，成为全球入口武器最多的地区。根据该机构礼拜一发布的报告，尽管由于俄乌战争爆发，过去五年欧洲国家武器入口量激增了 94%， 但亚太国家入口的武器数量仍远多于欧洲。报告显示，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占2019年至2023年所有武器入口额的 37%， 其次是中东国家的 30%， 欧洲国家 21%。根据报告，2019至2023年全球十大武器入口国中，亚洲和大洋洲占了6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洲、南韩和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入口国，和前五年相比，它的武器入口增加了 4.7%。 报告指出，这个主要是受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所推动。中国的两个东亚邻国武器入口量都显著增加，日本增加了 155%， 南韩增加了 6.5%。 日前，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已被勒令在3月19号之前到佛罗里达州的一所联邦监狱报到，开始为他被判定的两项藐视国会罪服刑，刑期4个月。纳瓦罗的律师在礼拜日晚间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纳瓦罗已经接到了上述命令。现年74岁的纳瓦罗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负责调查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传唤他，但他以享有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遵守传票的要求。2个月后，众议院判定他藐视国会，司法部之后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纳瓦罗已经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原判，同时暂缓执行对他的判决。纳瓦罗是继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之后，第二位受到藐视国会罪指控的川普高级顾问。班农被判监禁4个月，但他在上诉期间一直是自由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胡塞武装出动无人机偷袭美英法军舰，会中会中共地方官前上国有大行，金融危机再埋地雷。外媒话中共两会释放两个重要信息：习近平新质战斗力，何伟东的虚假作战能力。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係詳細嘅新聞內容。喺中東地區嘅動盪局勢中，紅海上空再次燃起戰火，而呢次嘅戰場成為咗一場無人機嘅巧妙戰術展示。綜合媒體報導，熱門嘅胡塞武裝對美國、英國同法國嘅聯合海軍艦隊發動咗無人機襲擊。對此，胡塞武裝嘅發言人證實咗呢件事件。他表示，胡塞武装近日派遣了37架无人机对红海地区的多艘西方海军战舰发动了攻击，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舰在内。这次无人机袭击显示了胡塞武装对于无人机战术的精湛运用，他们将大量无人机组成蜂群进行饱和式攻击，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能够执行多种突袭服务。这种集体攻击战术赋予了无人机极强的突防能力，令到即使是装备较弱的军舰亦都难以应对。这次袭击发生在凌晨，正值美军士兵准备起床的时候，令到他们难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胡塞武装在战前进行了精密的侦察，确定了多个重要目标的位置，其中不单止包括美军，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军队。这一点显示了胡塞武装的决心和警告意图。目前美国海军的反无人机措施主要包括标准防空飞弹和海马雀防空飞弹，然而胡塞武装使用的无人机速度较慢，从而令到这些防空系统的效力受到一定限制。尽管是这样，根据北约方面的报告，美军和英军成功拦截了部分无人机，而法国军队就击落了另外的几架，剩余的无人机就被电磁干扰系统干扰跌入了大海。尽管这次袭击没有对联合军舰造成实质损害，但是这样就展示了胡塞武装的新战术，他们利用无人机进行长期消耗战，牵制了美、英、法等国的军舰， 这样对于胡塞武装来讲，无疑是一种战略上的成功。这场战斗的背后更是一场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对抗。美国想要阻止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就必须压制伊朗向也门运输无人机的行动，但是这样在海上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目前美国只是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少量的舰艇，要想有效阻止伊朗的运输行动，需要更多的船只投入到这个区域。然而这种做法不单止风险巨大，实现上亦都有困难。根据英国媒体最新报道，一些负债严重省份的地方官借着开两会的机会，和国有大行的高层进行了会晤，商讨债务减免问题。有分析认为，这样对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来讲并非好兆头，这个举动或者会为中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埋下了一个地雷。英国金融时报3月10号报道，最近几日，中国一些负债最重的省市的地方官员在北京和重要的国有银行高层进行了会晤，他们正加紧努力就数十亿美元债务的偿还问题重新谈判。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两会期间，辽宁省、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官员和主要国有银行高层就债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高层讨论。一位熟悉辽宁官员和国有机构会晤的高层表示，他们都是来参加两会的，顺便拜访一下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机构，但是他们坐低下来进行这样的讨论，这个事实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地方债务削减问题，以及现阶段他们能够获得什么的财政资源。根据一份官方声明说，辽宁省官员上个星期六会见了18个国有金融机构的高层，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据知情人士透露，河北省和沿海城市天津的高级官员和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举行了高层会议。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河北和天津的官员正寻求重组未偿还的表外债务，而辽宁的官员就希望利用地方国有资产作为担保，对部分债务进行再融资。知情人士说，在和银行会面之前，地方官员还游说国家监管机构，希望他们同意和银行接触。穆迪董事总经理 Ivan Chung 表示，表外债务的压力将促使财政状况不佳的省份积极谈判这些形式的债务。辽宁、河北和天津政府没有回应金融时报记者的置评请求，相关银行除了公开声明之外，对此拒绝发表评论。地方政府债务的拖累，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务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积累起来的，这些融资平台是为刺激经济的公共工程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的表外借贷渠道。这些债券通常被视为是一种隐性的债务，被广泛视为由地方政府暗中担保，他们积累的是一些无利可图的资产，比如很少使用的高速公路，引发了对违约的担忧。根据高盛估计，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4万亿元，即是大约13万亿美元。穆迪表示，到2024年底，总共有32000亿元的公共债券需要偿还。中共地方官瞄准了国有银行高层商量解决地方债务的渠道，正好应了经济学家程晓农的判断，债毁中国。根据外媒今日报道，中共两会画上句号之际，亦都释放了关键而重要的信息。首先是更加深入关注国家安全，再有就是习近平实现了独尊。现在的中共政坛只有习近平这个一号人物，再没有二号人物。中共为期一个星期的政协、人大两会将在3月11号人大会议闭幕之后画下句号。路透3月11号报道，中共全国人大讨论了从台湾到技术等各种议题，但是观察人士表示，其中透露的关键信息很清晰，更加深入地关注国家安全。 过去一个星期，近3000名代表在北京举行了这场中共年度会议，会议宣称将通过立法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并在上个月将国家秘密法扩大至泄密信息中的工作秘密之后，修订国防教育法律。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 Henry Gao 表示，中共全国人大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进一步发展中共的国家安全法律架构。中共还打破了30年的传统，取消了它政策日历上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中共总理每年一度的新闻发布会，并修改了法律，令到中共对内阁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乔治亚大学亚洲法学教授 Thomas Keller 表示，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方面回到1978年之前的治理模式。Keller 补充说，取消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决定是国家治理机构和传统制度落后的又一例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党的愿景。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中心的安全格外加强，一些外交官表示，他们比以往更少地获得了接触机会。对大多数记者来说，接触尽管比近年来容易得多，但是一些新闻发布会上的互动似乎被精心安排。中共两会释放的两大信息是，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习近平，没有二号人物。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说，中南海向来是一个黑盒子，现在更加是这样。他补充说，这样令到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做出长期决策变得更加困难。法国外贸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贾西亚·克雷洛说，中共近年来收紧官方和民间数据的取得管道之际，取消李强的记者会将进一步削弱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这样的规模的经济体，这个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贾西亚·克雷洛将今年和2016年的两会做比较，他说，当时李克强对中国走出2015年通缩时期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不认为李强能够做到这点，就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必须由习近平说了算。因此在习近平的掌权下，中共总理的地位被削弱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监察创办人、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员魏常浩说，相关措辞亦都融入了2018年宪法的修正，该修正坚持中共的领导以及去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实际上是允许习近平终身执政。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吴木联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两个首脑，党首脑和国家首脑，现在只有习近平，没有二号人物。中共军队战斗力究竟是怎样？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理想很丰满，何伟东就画出了现实的骨感，未雨绸缪，台湾重新定义第一枪红线。中共两会先后落幕，虽然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习近平的第二日的发言在用词上歧义较大，前者使用了统一的描述，后者就使用了和平统一，但是外界认为中共对台的政策未有显著变化，不必过度解读。中国经济现在仍然持续下滑，中共当局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新名词，试图为陷入困境中的经济解套。与此同时，在军事作战方面，习近平在两会上就提出新质战斗力。在3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共军队和武警人大团组会议的时候给出指示，说中共军队要发展新质战斗力，并为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对此，观察人士解读说，新质战斗力指的应该是高科技和智能化作战，然而很快就遭到自己人打脸。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9号在出席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时候表示，要坚决九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所谓的虚假作战能力，法广报道认为应该是武器采购、窃贪以及军队训练作假有关， 而前者又以中共火箭军高层去年遭到大规模查处为代表。飞天大学教授、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一直是被外界高估的。从高科技的角度来看，中共军队是绝对落后的，而且采购的高科技武器中有很多的腐败问题，不单止是武器装备的腐败问题，军队的训练和指挥官员的选拔等等都存在腐败，甚至可能演习都是假演习。而一个腐败的军队，它是没有战斗力的。试想一下，一个腐败的将军，一个腐败的统帅在外面花天酒地，士兵在前线作战，他心里面能够平衡吗？中共军队扩张的时候，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3月8日发布新闻稿说，如果敌人的军机和舰艇侵入我领空和领海范围，经辨证、拦截、广播和驱离行动仍然没办法排除，基于国家对领土享有绝对主权，可以合法授权第一线指挥官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反击，以维护国防安全。台湾过去对第一击的定义是要敌军开枪开炮，台湾才会反击，但是现在凡是你肆意滞留在台湾领海空的敌军，台湾可能就会反击。台湾防长邱国正表示，面对中共持续的灰色地带冲突骚扰，台湾这一次明确划下了红线是很及时的回应，就是要清楚地告诉北京，一旦他的机舰侵入台湾的领海领空又不接受驱逐的话，台湾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主动开放、加以反制等。对此，张天亮认为，这样的改变会让中共有所忌惮，可能会让台湾更加安全，避免中共对台湾进行切香肠式的侵袭。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燕在3月11日在立法院专案报告的时候表示，现阶段没有任何情资显示台海紧张情势有持续升高，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台海战事一触即发的相关情资。
中共恶相不露，中国夫人苦日子来了。美国在巴丹群岛建港并驻军，一石二鸟。西藏抗中共暴政65周年，台北大游行。中共精英接连离奇去世，背后的机密。中共两会结束，访问仍被控制。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美加速脱欧，面对经济危机，中共恶相不露，重现建政初期没收有钱人财产的老套路。最近连续传出这方面的消息，社交媒体上传出消息说，河南一个房地产商见到世道不好，不敢投资，将8亿人民币存在公司账户，结果政府以查账为名冻结并拿走全部资金，老板找政府投诉，却被警告说，你不要闹事，以后四个股东每人每个月可以领2000元，要闹事就捉你们。另一个人回应说，这不是个别案例，自己有个同学在某富裕省份的检察院工作，他们省的一个企业家去年就被一个穷省冻结了财产，现在很多穷省都这样跨省办案，同名抢没有分别，警察亦类似，以反诈骗为名冻结大量电商的账户，哪怕你是真实交易亦没有用，没有听过有几个能够将钱拿回来。还有更野蛮的是，深圳的一名男子被湖南京津大队以一个账号涉赌为名，直接押到湖南某市，要他交代所有款项来源，他被手扣扣在凳上，衣服被剥到只剩下内裤和恤衫，空调对着他吹冷风，差不多睡着就被泼冷水，写不出来亦被泼冷水，两日就被整到崩溃了。与此同时，他在深圳的妻子接到某湖南律师传来的消息， 将账户里面的四成存款上交湖南警方，换取丈夫无罪释放。500万就这样没了。这名男子回到家就找人咨询快速移民。网友说2016年、17年一直劝他全家移民，他坚决不肯，现在擅自着急。中共在建政初期曾经为政权稳定和夺取财富搞公私合营和五反等，从资本家富商手中公然掠夺大量财富，现在中南海又恶相不露。对中国人来讲，危机才是刚刚开始。从最近的动向来看，美国对中共的政策越来越有压迫性，包括美国公布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战略储备石油，以及美军出资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建港并驻军等。观察人士判断，未来中美脱欧会持续，咁势必加剧中国经济危机。上个礼拜传出消息，中国工商银行正从美国证券托管结算公司 DTCC 提取全部资金，并在3月8号关闭了4个账户中的一个。DTCC 是全美股票债券集中托管结算的中枢。工商银行此举认同撤离美国。自媒体财经冷眼分析说，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这样做有三个可能。一是工商银行可能在美国有违规操作，担心被罚。二是工商银行在中国国内急需大量美元，因此将近年在美国的盈利转回国内使用。三是为防中美冲突，如果中美开战，这种账户可能被美国冻结，工商银行因此提前从资本上和美国切割。中国其他银行亦可能会这样做。财经冷眼说，总体而言，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最大的一个银行预判认为，未来中美冲突会升级。财经冷眼劝中国百姓亦要为中美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菲律宾巴丹群岛省省长海科9号透露，美国和菲律宾计划在菲律宾北方距离台湾仅约200公里的巴丹群岛新建港口，计划已经正在进行中，美军人员将在4月底到访，进一步讨论建港事宜。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是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往来船只的重要水道，由于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极具战略意义，亦被视为捻住中共经由巴士海峡侵台的关键水道。这样美军在巴丹建港对台海局势有什么影响呢？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11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说，关于巴丹这个是南海的部分，主要是美军为了协防菲律宾，他这个是一石二鸟，一方面防止将来菲律宾和中国的冲突，南海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所以一直以来美菲联合军演其实都是很频繁，就是为了仁爱礁、黄岩岛礁附近争议性的海域来去做预防。另外当然，如果一旦台海发生的冲突，他们要接菲律宾侨胞或者是在台湾工作的劳工回去菲律宾，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其实另一方面，当然是因应台海局势，巴丹这个地方建立好基地之后，可以去呼应在冲绳的美军来去对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的应变措施，他可以做立即性的反应。另外，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国安局会密切注意相关情势对区域和台海安全影响。美国对于菲律宾还有南海紧张情势升高非常关注，所以正在调整菲律宾的美国驻军。他说，因为他的国安局长身份，他可能亦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只是说针对目前共军在台海周围的局势，还是维持一定这种胁迫的力度。但是的确最近观察共军在台海周围的形势是比较低调，低调不代表没有动作， 所以他还是对台湾会有例行性的一些军事挑衅的行动。旅居欧、美、亚洲等地的流亡藏人10号在台北举行游行，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西藏65周年。在下周，近50名在台的藏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以及民主人士将近400人绕行热闹的台北东区，举行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游行。藏人分别用中文、英文、藏文高呼着西藏是西藏人的，停止在西藏的屠杀、羞耻、习近平等口号。今年游行的主题是西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现场有西藏雪山狮子旗，还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旗帜飘扬，藏人高唱西藏歌曲。游行终点是台北101大楼，队伍在行经中国银行的时候，藏人控诉中共当局在四川修建水电站，迫使2000多人离开家园，拆毁6座寺庙，并逮捕上千名抗议者的暴行。在台湾的藏人巴桑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治理西藏政策令藏人生活在恐惧和压迫之中，藏人为了令孩子学习自己的传统和语言，逼不得已先至流亡。流亡藏人想打电话回家都有人监听，家人去世亦无法见上一面。曾经被关入中共监狱的台湾人李明哲表示，中共不遵守自己的宪法赋予西藏自治的权力，不遵守国际秩序，还将台湾海峡讲成是内海，将一个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台湾讲成是中共自己的领土。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11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他表示，65年以来，我们西藏的政府流亡到印度，在全世界各地一直致力于恢复自己的自由斗争。中共对西藏的打压政策，包括对现在的宗教文化的破坏行为，一日都没有停止过。格桑坚参提醒国际社会，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他说，抗议活动的主题是西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共用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这样的一个名义统治西藏到现在，完全实行的是一个文化灭绝、民族灭绝的一个政策。如果西藏这样有着非常特殊的传统，有自己特殊的语言、文化、宗教的一个民族，被中共这样的专政政权完全灭绝，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西藏发生，那未来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更高的关注和支持。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主题设计，在台湾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参加。格桑坚参表示，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的政策。他表示，习近平现在的政府完全抛弃了他们以前稍微有一些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假的现象，都已经完全被抛弃。他们用赤裸裸的一个民族同化、民族灭绝政策，将西藏的上百万儿童混入集中营似的寄宿制学校里面，令这些小孩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传统、远离自己的宗教、远离自己的语言，进行赤裸裸的同化政策。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对中共的这些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近一两年，中国顶尖高科技人才接连离奇去世，引发外界的恐慌和猜测。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创办人、理事会秘书长、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浩因意外在2024年3月5号离世。中国 AI 独角兽、旷视科技首席科学、旷视研究院院长、年仅46岁的孙剑，在2022年6月13号晚间跑步回家后突然倒地，然后离世。另一位中国 AI 一哥、商汤科技创办人、 55岁的汤晓欧在2023年12月15号传出离世的消息。双汤科技可以远距离辨识大量人面，帮助中共在全国架设天网监控工程，一直被人权专家指责是中共利用高科技迫害中国人权的帮凶。中共军队精通 AI 和国防科技的冯杨克，2023年7月1号中共党庆当日凌晨遭遇车祸离世，年仅38岁。这些年轻有为的高科技人才为什么接连发生意外呢？视频人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解释话，中共想在经济方面用新科技的办法来扭转这个颓局，令经济能够复苏，而在军事方面他一直想超越美国，所以他就提倡所谓的新质的战斗力，其实都是用高科技发展这些军事和发展经济。中共的这些高科技人员，而且很多是领军人物，一个个死亡，这个在我看来真是天灭中共。中共搞这些科技是搞不下去，无论是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都是靠高科技人才搞出来，一个个这些人都去世，只能说老天太不给面子习近平。这个迹象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恶兆，而且偷美国的技术亦要靠这些人才来发明出他们可应用的东西。这些人都死了，这些东西没人去做。福茂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在2024中国新年期间因错误驾驶导致汽车坠入自家祠堂身亡。赵安吉和中共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是军工企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会董事，亦是中国五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按照中共人事任用的不成文的规定，不是自家人是不可能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近年来投资中国的 AI 科技。中国新一波多种疫情自去年大面积爆发以来，大量官员、专家、教授、警察、将领等离世，特别是去年11月下旬以来，疫情似乎适得应人，死亡的基本都是党员。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军队最少26名正军职及以上级别高级将领接连病亡，全部是中共党员，包括中共上将、原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原总参炮兵部部长文基、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黄同德、海军原副司令员沈斌义、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凌永信等。从去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大约三个礼拜内，最少有20名中共高级官员离世。古春秋表示，而家天要灭中共，边个帮中共就是逆天而行，你要逆天而行自然自取灭亡，不管以乜嘢方式都要死，是为中共陪葬。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就是不要助纣为虐。共产党现在是天下最大的祸害，祸害人类，祸害全中国人民。你帮助他的话，你想利用这个东西来升官发财，老天是不允许。乜嘢人面识别，乜嘢搞呢个搞嗰个，咁肯定唔会有好下场。为期七日嘅中共两会喺11号结束，不过好多大陆访民或意见人士仍然被限制自由，有人被非法拘禁，甚至有人处于失联状态。3月2号晚，四川访民吉略钦喺四川省驻京办附近被北京警察捉到，先是被软禁在保定一间酒店里面，目前软禁在洛阳市洛宁酒店。3月11号早上发出求救信息，表示自己仍然被关押中。3月9号下午，河北访民魏永良发出消息说，为阻止他去北京反映情况，派出所和村委会的人24小时监控他。11号上午，他被带去旅游，目前正在去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江苏常州访民杨丽3月7号到北京医治肾病， 被江苏当局派出的接访警察打到不省人事，3月8号晚间被强制押回。2月26号黑龙江访问马波到国家信访局，他的证件被警察扣下，目前下落不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